请掀开经本，847面第二行，我们将经文念两句对对地方啊。显示诸法神通变化色身，种种如来善根光照色身，变化界海远离诸恶色身。从这个地方看起，啊，这是倒数第二行哈。那么这是这个大用无涯这一段啊，经文上一共是举了103种色身，那么这个地方是第81句，第81句开始。那么这一句也必须要说一说，佛菩萨确实有不可思议的神通，但是神通不是随便实现啊，尤其是佛法，绝对不以神通做佛事啊，这是诸位要记住。不以神通啊这种手段来摄受众生，来戒引众生。为什么呢？这个里头就是佛与魔的辨别啊。如果佛用神通来戒引众生，魔也会啊，魔也有这个能力。那么佛与魔啊就没有法子辨别因此这个佛法呢，它禁止用神通做佛事啊，完全是用正规的教学来摄受众生的，那魔就没有办法魔如果也用正规的方法来教学，那魔就变成佛了。但是在特殊情况之下呢，也能够实现神通那是非用神通不得已的时候才有你像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这个高僧传里面有不少高僧呢，显现有神通，一生当中偶尔一两次。而且都是在这个关键的时代，绝不是平常。那么到今天呢，我们看到用神通做佛事，用神通来摄受戒淫，几乎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中国外国到处都是。那是不是真正佛法呢？给诸位说，不是。绝对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今天有个同修写了个条子在这里问我，说如何才能知道谁是正法的善知识，而且谁可以亲近学习的善知识？那么要我慈悲开示，我不敢说。这个时代，《楞严经》上说得好，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诸位要小心，要谨慎这个真正的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它也没有一个标志让我们认识。 没有法子辨别的。纵然我们心里有数，也不能说出来，说了怎么呢？会得罪一片人。不能说。所以我一再劝勉同修，我们找古人嘛，今人我一概不找，我找古人，这很公平的。现在人他也不会怪我了，所以我对于今人的文章著作，我一律都不看，我这很公平嘛，大家也不会觉得我对不起哪一个。尊重哪个，对不起哪个，没有。今人一概不看，我看古人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时间很少。纵然活到100岁，我们学佛才30多岁才开始。实际上，时间还是不够用。古大德留给我们东西已经太丰富了，我们毕生的精力都读不完了，哪里有时间念今人的东西？我们不敢说今人不好，但是古人的东西能够流传到今天，至少都是千百年的这个时间，经过多少人眼目当中看过，这没错，才能流传得下来。如果有疑问的，有怀疑的，早就提掉了，留不下来。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观点。就是他的这些著作，经过这么多年代，这么多人的眼目，大概不止于大问题。尤其从前讲入藏，那是了不得的。能够把你的东西收到藏经里面去，在以前这是非常隆重的一桩大事情。你的这个文章，你的这个著书要经过专家审查。佛门里面的高僧大德严格的来审查，审查通过之后，这是呈报给皇帝，皇帝以命令就是圣旨入藏，编到大藏经里面去，非常隆重啊，非常的慎重啊。所以你要想看这个经典大致上没有错误的，你看大藏经里面有的，你看绝对没有问题。大藏经里没有的，我们可以放在旁边等我有时间再看，没有时间我先看大藏经里面所有的，这个是准错不了。所以过去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自己也不敢称他是善知识，也不敢称他教我学古人他替我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也算古人也不太古，介绍我印光法师印光法师文钞流传在世界他要我学印光法师真正能到他那个文钞里面去学去做，那决定不错这就是以印光大师为老师，为我们真正善知识。这个人距离我们不太远文字虽然是文言文，是比较浅的文言文，我们不难看得懂如果看到古人的东西，那文字的确相当的深度，不见得能看懂。印光法师的文钞很通俗所以真正想学佛，真正想成就，我觉得印光法师文钞那是最理想的这个真正善知识值得我们学习 那么这些事情前面都曾经跟各位说过啊，亲近一个善知识至少啊要十年的时间，我们这个根才扎得固啊，才算是真正的师承啊，为印光大师的私塾弟子啊，这真正的师承，这很重要。那么古人像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华严经，我们采取的注解是唐朝清凉大师啊，那么这就是以清凉大师为老师，这是华严宗的权威，这错不了的，咱们跟他学。那么我跟诸位能够介绍的就是如此而已。这神通变化是由我们不取，不取。纵然你遇到有一些法师大德，他能示现神通，我们也不必羡慕。为什么呢？他有神通，他那个神通不能给我，我跟他还是没有啊。假如他神通可以给我，我跟他学啊，那还讲得过去。你跟他学了，他有神通你没有啊，那有什么用处啊？何况呢，神通不能出三界，不能了生死，这是要记住的。鬼道里头有五通，天人也有五通啊，乃至于畜生里面有修行的也有神通啊，像这个黄鼠狼啊、狐狸精啊，真的，这不假啊，我过去在大陆上都见过的啊，我亲眼见到的狐狸精啊，我那个时候年岁也不小了，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啊，那么我见的这个狐狸精啊是男的，不是女的啊，穿的是蓝布的长褂啊，大概道行呢还不够，因为这个一般说起来狐狸要修500年呢才能完全变成人啊，他已经是一个人的样子了，但是面目不清楚啊，看到几次这个面目模模糊糊的啊，不像我们一般人看着轮廓看得那么清楚啊，这就是功夫大概还不足500年，那么还不到500年，哎，一点都不假。所以那这都有神通的啊，都是有神通的啊，所以神通不奇怪啊，而且神通啊在佛法里面讲我们每个人都有本能，所以佛法着重在定慧啊，你真正修成了三昧，就是修成了禅定了，这个能力自然就显露出来啊，那是真正的本能。那么佛的神通变化色身是在教化众生有很大影响的时候他会实现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形，这个佛菩萨再来的时候，他向大众宣布他的身份啊，我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但是一宣布之后啊，马上就走了，就入灭了，这是真的。如果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他还不走，这个胡说八道，这个不合法。他要一说了，马上就要入灭，那是真的。啊，说了不走，那妖言惑众，那是骗人。这些事情铺露身份的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非常之多啊，布袋和尚我们怎么晓得他是弥勒菩萨呢？ 他自己说的。啊，但是他说了之后他就走了。啊，并不是说了之后他留在世间。啊，不是如此。啊，像这个阿弥陀佛文殊普贤在中国化身的非常非常之多。啊，过去这个寒山拾得就是文殊普贤。啊，身份一暴露也怎么了，也找不到他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说了又不走。啊，这个是假的，骗人的。啊，那么下面一句，种种如来善根光照色身。啊，这一句里面，这种种如来。如来是佛的德号，难道佛还有种种吗？有。啊，如果你们学过天台的，天台四教，藏通别圆，有藏教的如来、通教的如来、别教、圆教的如来，所以如来就是种种了。啊，那么在显首宗里面讲五教，小十宗等圆。除了小城里头没有如来之外，啊，十宗顿圆都有，啊，那么这叫种种如来，啊，善根光照，啊，实际上呢，着重在这个善根，啊，善根起作用啊，就叫做光照。遍法界海，远离诸恶色身。法界无量无边，法界里面善恶都有。菩萨为我们示现，这就是身教，断恶修善，远离一切恶，勤修一切善。那么善与恶这个界限呢，我们一定要明了。啊，这个界限的标准呢很多，啊，太多太多了。我们只能够设两个普通的标准。第一个呢，是从理上说的标准，那就是凡是与法性相应的，那就是善；与法性相违背的，就叫做恶。啊，这是从理上说。从事上说呢，凡是自私自利的，这都是恶。啊，为我自己利益的，这是恶；凡是利益大众的，这是善。这从事上讲的，啊，注意记住这两个标准就好。啊，理上的标准，我们也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通常我们讲佛法修学的纲领啊，是觉正净，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自性觉，自性正，自性清净。啊，与觉正净相应的，这是善法。啊，这是真正善法。啊，如果与觉正净不相应，那就是迷，是邪，是染，这是恶法。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远离的。普现清净，一切如来道场众会色身。嗯，这句话相当的重要。啊，这就是清净善知识。啊，此地讲的是讲会众，道场会众，会众简单的说呢，就是僧团。那么一个僧团最少啊 要四个人，四个人呢就可以组织一个僧团，啊，叫众和合众，啊，僧团叫和合众，要遵守佛的这个六合敬的戒条，啊，要把这六条啊做到，彻底的做到。我们现在这个讲堂里面，啊，住的有四个以上的，四位以上的，啊，你们如果真正发心来修六合敬，那我们这个道场就是僧团，啊，僧团里面的分子不一定要出家，啊，所以佛法这个僧的意思不专指出家人。啊，而是指什么呢？修六合敬的团体，啊，是指这个，啊，所以这个僧呢，是在家出家的通称，啊，现在一般习惯上说僧呢，都指出家人，这个意思是不正确的，啊，在家人可以称僧，啊，那么六合敬里面第一个就是见和同解。啊，见解要相同，啊，见解不相同呢，那就不能成为和合僧团了。啊，现在大众在一块，个人有个人的意见，还要特别来谈、来讨论、来沟通，这不是僧团。啊，僧团里面绝对没有这种名词。啊，见解要相同，啊，同修。一个法门，所以在古时候这个寺院道场可以说都是和合僧团，啊，大家志同道合的，他能够到一个寺院来共修，啊，所以每一个寺院呢，他标榜着一部经论，啊，这见解相同，啊，那么大家共同修行一个方法，行门相同。啊，如果是一个道场，个人学个人的经论，这个就没办法做到僧团，这就不是僧团。啊，如果有一个僧团出现，我在讲习当中常常说啊，诸佛菩萨护念呢，护法龙天永护，啊，说老实话，台湾要有一个僧团出现，我们这1900万同胞就有福了，这个地方决定不遭难。为什么呢？有佛菩萨护持，不会遭难。啊，就哪里能找到四个菩萨，啊，四个真正发菩萨心的，舍弃自己一切的见解，见解就相同了吗？啊，所以佛门这个见和同解，不是说你们要跟我的见解一样，不是。啊，这样就勉强。啊，佛教我们怎样做到见解相同呢？把我们每个人见解都舍掉，都没有见解，这不就相同了吗？啊，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是叫我们很佩服。只要有见解，见解就不会相同，大家把见解都放弃掉，这个见和就同解了，心就清净。啊，那么然后同学一部经，啊，同修一个法门，啊，这个是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戒和同修，啊，因为四个人是个团体，团体生活要有规律，啊，就是要有生活规范，那么这一戒，啊，要持戒，啊，现在讲比丘戒、比丘尼戒，那是有名无实，啊，欧耶大师说过，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 啊，所以比丘在中国已经断绝了差不多快到1000年了啊，南宋以后就没有了啊。但是这个沙弥跟菩萨有啊，可是在今日之下了，连沙弥大概也找不到，也没有啊。所以陈实法师就自称出家优婆塞呀，啊，藕益大师的徒弟，啊，陈实法师，啊，就称出家的居士，啊，守什么戒条呢？5戒，啊，真正能把5戒持好了，就不得了了，啊。能够真正修5戒10善，一心念佛，决定成就啊，这个戒和同修啊。那么再是身同住，口无增啊，意同悦，这个法喜充满啊。那么这个我相信不难做到。可是幕后一条呢，比较不容易做到，利同均啊，十方的供养啊是共同的享受啊，是均等的啊，能够遵守这6个条件，诸佛护念啊，这个护法神善神呢，必定拥护这个道场，这是靠我们自己发心，能有4个人真正发心建立这样的一个僧团，这是佛教如法的僧团啊。十方世界诸佛道场都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戒魔啊，戒魔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开会，佛教是民主的，不是专制，4个人在一块，大小事情都要商量一下，不能某一个人做主，这个不可以啊。我们没有独裁的啊，没有某一个人说话算话的，不可以啊。一定啊，要征求大众的意思啊，大小事情都是如此，要开会，要一决，少数服从多数。啊，那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僧团。所以这一句里面特别强调的也就是这一点啊，这是亲近一切如来，道场会众啊，这个会众啊就是僧团啊。如果有这样一个僧团出现，你在这个僧团里面，你跟他学习啊，你要种福啊，你去供养他，那个福报是无量无边啊。底下一句是现能成就种种妙色海色相啊。那么这个妙色范围就非常的广大了啊，非常的广大，全是为了摄受众生而实现啊。当然这个里面也包括了无量无边的神通了啊。那么像我们平常呢，这个经上看到的，像这个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妙色色身啊。普遍出现善心所留相似妙果色身，这一句里面前半句有善心，后半句有个妙果啊。善心是真的， 妙果是相似的。这话怎么说法呢？譬如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他的地位呀，确确实实是个菩萨地位。但是有一类众生呢，他不见到佛呢，他不愿意跟他学。那菩萨怎么办呢？菩萨也现佛的身去接受他。佛是妙果，他是菩萨，所现的就是相似妙果。什么样菩萨可以用佛的身份来实现呢？圆教初住就可以了。啊，初住就可以了。啊，这个《楞严经》里面那个25圆通章啊，25位菩萨，通通是圆教初住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是圆教初住菩萨，他就有32应身。啊，应以佛身得度者，他就能实现佛身。而度化之啊，那么这个叫做相似，但是为了摄受众生，这个善行是真的啊，是真的。虽说应化调伏众生色身啊，这个就不一定什么样的身份了啊。随众生心应这个色身啊，实现这个应化身啊，来帮助众生啊，调伏降伏他的烦恼啊。一切世间见无厌足色身，这个是实现的相好身。啊，使一切众生遇到佛菩萨了，啊，就不愿意舍离他，啊，对佛菩萨能够起敬畏之心，啊，有敬爱，啊，那么也有啊，也有一点害怕，啊，菩萨有他威严的一面，这样才能够接受。放种种色净光明色身，那么这个底下有几句啊，都是着重在放光上。那么这是放光一类的，放光对某一类根熟的众生，这个放光是加持。接触光明，接触到佛光啊，它能开悟。他能够啊断烦恼啊，甚至于能够明心见性，所以放光啊也是这个教学的手段之一。示现一切三世相海色身，那么这是属于神通一类的啊，能够示现到过去、现在、未来。或者对多数人实行，或者对某一个特定的对象来实行，啊，这个都是有特别因缘的，啊，而不是一般的，啊，能放一切焰海光明色身，那么这是讲放光。焰，火焰的也是比喻的光明啊，凡是光明都与智慧有密切的关联啊。显示无量圆满光明海色身啊，海都是形容这个智慧光明的深广啊，广大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的圆满，特别是无量的圆满，也就是事事物物都达到圆满，一切妙相光明普遍超诸世间色身。这是说佛的相好光明，相好里面特别提出来的妙相，是一切世间呢无能比拟的。夜夜毛孔现不可说极为尘俗日轮云色身。那么这一句是佛与大菩萨的境界，这个一般菩萨没有这个能力。夜毛孔是正报里面最小的，我们叫做汗毛毛孔嘛，这正报最小的。说不可说极微尘俗啊，日轮云，这个是正报里面呢最大的。每一个毛孔里面呢都能现。不可说极微尘俗，这个数量不得了，是没法子计算的。日轮是太阳，也就是太阳就代表的世界了，毛孔里面的现世界，正报最小的现这个依报最大的境界，这是一多无碍，大小无碍。华严经里面说于四事无碍的境界，这个四事无碍确实是八地以上菩萨的境界，才真正到四事无碍了。那么七地以前只可以讲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还没有办法达到。广大无垢月轮云威德色身，月代表清凉，代表清凉。这个云经常用的很多，用这个字呢是代表啊，非有非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这个是事实的真相，这是常用的形容词，形容的字，海是形容大，广大，形容深，形容这云就是非有非无。所有的现象啊，真相确确实实是如此。你了解这个真相啊，你在里面可以受用，你在受用的时候啊，你不会有得失的心。为什么呢？晓得这个相非有非无嘛。你要是去执着，你要想得到它，那你是何苦啊？你太苦了，那叫水中捞月呀。水里头有没有月亮？有，那个月亮是非有非无的，你可以欣赏，你可以尽情去欣赏，你想去得到它，你是得不到的，所以诸位要晓得，我们这个世界呢，万事万法，你可以欣赏，你可以受用，你如果想得到它，那你就是自找苦恼了，那自己找苦吃，苦头吃，一样都得不到。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没有一样东西自己能得得到的，连我们自己这个身体都得不到，如果身体要能得到的话，你应该长生不老嘛，有生老病死，可见这个身体我们得不到啊，何况身外之物啊，一定要觉悟佛法里常用云这个字来表这个意思。 下面是放无量色须弥山王妙法印，光明色身。这个须弥山在佛经上也常常用它来表法，代表了本体，代表自信啊，常常用须弥山啊，或者用须弥山王，用这个样这种字样的来代表。出生种种妙曼云，光明色身。这个曼是庄严巨制意，在印度古时候啊，人喜欢把这个花了穿成花环戴在身上，叫花曼啊。那么这是庄严巨制意啊，佛法也常常用这个庄严啊。那么中国古人像唐代的人呢，就喜欢戴花啊，女子喜欢插花了。男子也一样，也喜欢插花啊，那是风尚的这种事啊。天人喜欢戴花啊，显示一切宝莲花云色身。莲花在花里面，它这个意义啊，又特别的殊胜啊。其他的花呢，是先开花后结果。花与果不同时，莲花呢，这个花跟果同时啊，花开的时候莲子就在里面啊，所以佛门常常用莲花来代表因果同时，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啊，因此因果是一不是二，唯有莲花的能表这个意思啊。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莲花了出污泥而不染啊，所以佛门呢常常用它来表法啊。泥就代表啊六凡法界，泥上面呢是水，水是清的，那水是清净的，这个清净的水呀，代表四圣法界啊，就是摩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啊，代表这四个法界。那么这合起来，我们叫十法界。莲花开在水的上面，换一句话就是超越了十法界了啊，超越十法界，那怎么办呢？在华严经上不得已给它起个名字叫一真法界，所以一真法界是超越十法界的啊，这才是真的。十法界都是方便说，只有一法界，所以莲花也表这个意思，表这个一真法界啊。那么这特别呢，是宝莲花，宝莲花云出现一切烧香形象云普遍法界色身。这个烧香，凡是烧的这个香啊，才有香气啊，都属于这一类啊。佛法呢，把这个香啊分作几类，有涂香啊，像现在这香水呀、啊，你涂在身上的啊，这个还有像雪花膏一类呀、啊。是，那都属于涂香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像檀香啊、线香，这属于烧了才有香气的这一类叫烧香，种类呀、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再加上一切啊，烧香、形象，这个香烟界的形象啊，那也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啊，我们通常见到这个形象像云彩一样，但是也有见到佛菩萨形象的啊，那就是特别的感应啊，也是令一切众生在佛法的升起信心。
那么先这一类的舍身，念念普善一切莫相障云，现前变化遍满十方舍身。这一句着重在莫相，莫相是香粉一类的，不一定要烧的，香粉涂在身上，这是用涂啊，或者是这个供在这个供桌上，它也有香气啊，叫墨香啊。现一切如来广大愿云色身。